演习第一次是平凡，但是它是揭示了美军在亚洲所面临的一个新的现实，即是中国军力的崛起正在令到西太平洋的战略安全局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致曾经被认为是绝对安全的后方关岛基地亦都已经在中国的威胁之下。美军固然强大，但是顾及亚洲能力日渐有限，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已经被严重削弱，而美国重建地区军事优势亦都不太可能是成功。中国问题专家杜瑞清在上星期的一次讨论会上就是警告说，面对这个日益严峻的现实，一组美国专家最近警告说，美国必须要做出战略调整，制定出足以令人信服国力可负担得起的新的台海威胁战略。包括杜瑞清在内的10位美国安全问题专家最近联合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提出的美国应该是以防守为主，加紧敦促台湾提高不对称作战能力，重点发展陆军，大幅减少在海空军力上面的投资。在智库昆西研究所召集之后，除了包括前外交、情报、预算等部门高级官员在内的顶级专家参与了报告的撰写之外，报告还采纳了大约20名的其他专家的意见。这个长达300页的题目为是主动拒止美国更有效、稳定以及更可持续的亚洲防御战略路线图，是美国近年来有关亚太安全以及台湾问题最重要的研究报告之一。报告在台湾问题上面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还包括华盛顿应该避免寻求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的多边联盟，不要公开将台湾纳入他们盟友以及合作伙伴的区域组织。如果美国和中国在某个和两国距离相等的居中战场当中作战，中国可能不堪一击，但是美军在该个地区驻军甚至是常攻常不足军力的 10%，而台湾和中国大陆仅仅是100多公里，中国的地利之便被认为是大大抵消了美军的诸多优势。在东北亚，美国仅是有两个空军基地，位于冲绳的加守立以及是普天间基地，相比之下，解放军空军以及是解放军的海军航空兵可以使用台北无需空中加油航程内的39个军用空军基地，以及更远距离的海岸的数十个空军基地。中国的很多基地还是往往选择在最佳的地理位置，既有内陆重心可以受重心排列的地对空导弹的保护，但又靠近冲突地区足够近。虽然双方都可以在冲突爆发的时候攻击对方的机场，但是中国可以将火力集中在少数几个机场，进而瘫痪美日在潜在冲突地区的所有机场。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去年曾经暗示，美国空军正在失去了在台海地区的空中优势。他在接受美国空军时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在到达距离中国大约1000英里之前，我们是占制空权的军事力量，但是进入这个范围里面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从国防部到白宫以外国会，美国各界多年以来已经形成了普遍共识，将中国视为是最大挑战，但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有各种各样繁重而复杂的责任以及是利益，在国内各类项目亦都极需大笔投资的情况之下，亦都不可能对增加在亚洲的军力而大幅提高军费。虽然国内充满了有关中国威胁的舆论，但是实际上美军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总是驻军人数基本上是没有大的改变。根据各个兵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需求，美国大约有仅仅是有 8% 到 15% 的战斗力部署在西太平洋，主要是要在日本、南韩以及是关岛。美国在2011年提出重返亚洲之后，他们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包括将海军 60% 的作战能力部署到亚太地区，但是这个概念包括了华盛顿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离台海相距甚远。印太司令部虽贵为是美军最大战区指挥部，无下有美军一半以上的海军舰艇以及潜艇，但是这些舰只大多数部署在夏威夷以及美国的西海岸， 同潜在的冲突地区有快半个地球之遥。昆西研究所的报告说，对增援部队可以几快地抵达的估算十分之困难，取决于多种的因素。海湾战争的期间，美国空军能够部署大约一个战斗机中队所用的时间为两到四日。虽然总体而言，美军仍然比解放军更强大，但是差距正在缩小。更重要的就是潜在的冲突地区靠近中国，将会抵消美国的很多优势。中国目前的空军以及火箭军被认为是对海岸线以东2000公里甚至更远的第二岛链范围内的目标都具有强大的攻击能力。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军在近年来的对抗北方年度演习当中加入 F-35 从阿拉斯加起飞奔赴关岛的科目。军队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速度被普遍认为是直接关系到战斗力的提升。美国空军负责采购的副助理部长卡梅伦霍尔特少将最近曾经表示，中国采购新型武器装备的速度是美国的五到六倍。作为负责装备更新的空军副助理部长，霍尔特负责是监督从购买新武器系统到后勤支持等采购合同的各个方面。他在上个星期的政府合同定价峰会上面表示，美军采购模型从签署预算到资金到位的每一个过程都慢三拍。目前的国防采购架构是针对四年前的确定的战场技术以及是军事能力而建立，而现时的军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长期以来，美国的军费开支被认为是远远多于中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1年世界军费开支趋势报告当中表示，2021年美国的军事开支为是8010亿美元，而中国的军费仅仅是估计2930亿美元。但是霍尔特指出，如果以购买力评价计算，他们花大约1美元获得到我们的20美元获得的相同的军事能力。在美军地区优势已不再明显的大背景之下，昆西研究所报告提出了多项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强调亚洲地区盟友以及台湾增加防务投资的同时，美国亦都应该是注意不要加剧同中国的安全两难处境。扩大在亚洲的正式联盟可能会进一步激发中国对被包围的恐惧。除了美国不断加强同亚洲盟友的关系，加强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之外，北约最近亦都加大了同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联系，在最近的峰会上面将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首次纳入会议的议程。报告建议华盛顿应该避免寻求在亚洲建立更多的军事化的小多边团体或者类似北约的多边联盟，因为这种正式的防御安排会进一步刺激中国对包围的恐惧，而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将大于潜在的威慑效益。专家是敦促政府不要公开将台湾纳入他们盟友以及合作伙伴的区域组织，或者是将台湾视为是可以用来对付北京的战略资产，因为这样做实际上将没有削弱对中国威胁的风险。这种政策转变将会破坏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性的做法，从而有可能使中国领导人相信除了使用武力来维护他们认为是中国最基本的核心利益之外别无选择。报告的作者之一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首席主任史密在上个星期的一次讨论会上面就表示，美国必须要发出更可信的政策声明以及信号，旨在是向北京相信美国对一中政策的承诺不变，这个是可以公开的声明，指明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领导层接触以及是防务关系的水平以及是类型的限制。美国近年对台防务思维逐渐转向以不对称战力为原则所谓的刺猬战略，即是不投在海上以及空中同解放军夺空制权，而侧重以小博大，加大中国冒言动武代价而使到他不敢轻举妄动。 美国国务院在今年3月曾经明确地表示，拜登政府将不再支持不属于不对称防卫范畴的对台军售。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在7月13日再次强调了台湾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路易斯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有关乌克兰战争援助的讨论会上面表示，在台湾问题上面每个人都在思考一件事，以及我认为可以从这一场的战争当中吸取的经验，就是不对称作战是行之有效。在另一方面，不对称战力亦都已经成为了台湾整体防卫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国防部已经在去年将这个作战原则纳入国防报告书军事战略与建军规划的章节当中。虽然如此，台湾国防部在去年发布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当中亦都指明，台湾建军目标包括有远程打击以及是制空作战，声称是要强化空中优势，研发等筹备后的新式的战机。美国专家都认为，虽然台湾方面似乎亦都接受了不对称作战的理念，但是似乎并未完全是贯彻执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何里海表示，台湾虽然购买了反舰导弹，但是仍然是在对一些在中国武力犯台的时候很难幸存下来的大型海空军备进行投资。他说，但是在究竟是想要奉行什么的防务概念的问题上面，台湾仍然是有些矛盾。有篇报告中指出，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之下，台湾很可能无法获取胜利，因此作者是建议台湾好可能是无法取胜，因此作者是强烈建议台湾应观察所谓的刺猬战略，以延长交战的时间，为外部干预争取时间。美国今年较早的时候已经是以不符合不对称战力标准为理由，是回绝了台湾包括海鹰反潜直升机等在内的多项军购请求。何里海表示，台湾确实有地下空军基地，因此从理论上或者技术上来讲，其中一些飞机可以幸存下来，但是即使是幸存下来，飞机亦都可能会被困在他们的地下机库当中。昆西研究所的报告建议，美国应该是优先考虑向台湾出售反舰巡航导弹、地对空导弹、无人机要是水雷等有助于实施刺猬战略所需的武器，而且鼓励台北将其国内的产业的重点转向这一类的能力，而不是远程对地攻击导弹。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表示，台湾和美国在有关不对称作战的整体概念应该是方向或者是类同，但是有关陆海军三军武器投资的细节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差异。他说，解放军大量的各种飞弹确实是可以对台湾的海空军基地是进行全面的火力覆盖，但是如果台湾不投资海空军的话，将会是台湾在防务上面限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他对美国之间表示，特别是台湾四面环海，如果没有一定的制海能力的话，整个台湾岛很容易就被进行海上以外空中进行封锁。在美军地面部队如何协防台湾的问题上面，这一份的报告说，美国应该向台湾明确地表示，美国地面部队将会无法在中华民国的陆军以及后备役军队必须要准备进行的海滩以及港口的防御。游击战以及城市战发挥作用。所有报告作者都同意避免台海战争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如果威慑战略失败，美国在什么的情况之下令到该个真的是和中国交战，对这个问题报告作者当中存在着强烈的不同意见。报告作者另外一个各持己见的强烈分歧，就是鼓励台湾和北京进行统一谈判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报告未有透露 边几位嘅专家持呢一种嘅睇法，批评人士长期以嚟一直对以色列利益为由，敦促台湾以及喺北京进行统一谈判，表示担心。美国空军助理部长霍尔特在上个星期对中国军备更新速度远超过美国提出警告的同时，仲说有可能出现的一幕就是在未来的某一日，我们在一次的庆典当中失去了台湾，而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会对我们说这个是一笔好的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